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这个回家的感觉真好啊。罗根是我在地上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年。2003年到这里，然后2013年离开。很高兴有看到很多的老的朋友，也看到很多新的朋友。确实特别的感恩。也感谢神赐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在地上活着还存留的时候可以一起来敬拜他。让我们好好珍惜这样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不会一直都有。我们知道终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来到我们生命的终点，终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得不跟这个世界说再见，就是我们会来到死亡的面前。我不知道对于这个必然要来的死亡我们会有认识多少。死亡必定会来，但是我们好多时候不去正视它，我们甚至避免去谈它。我们认为它好仿佛不存在，不是真的，或者它离我们还很遥远，或者它永远都不会来。但是当死亡真的来到的时候，你发现死亡是真的，并且离我们非常近，并且它对我们的生命的摧毁力，不只是对我们的生命，以及对我们亲友以及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牧师2年多前做开心手术，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死和生实际上只在一线之间，但感谢神的怜悯，让他的仆人还活着，可以继续来侍奉神。我想当年2年多前那个暑假，大家都一起有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最近也经历好几起，就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和他们的亲友意外死亡的事情。我发现当我遇到这项事情，不只是我，还有弟兄姐妹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都非常的震惊，也手无足措，才发现好多时候哪怕我们有了一个真实的信仰，我们刚才读，我们说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但是发现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那样的软弱和苍白无力。所以我们认识死亡，事实上不只是对于正在面对死亡的人，对于现在还活着的人也非常重要。这个题目事实上非常熟悉，也非常陌生。如果你不认真听的话，你可能觉得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但求神帮助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心听，你终有一天会用得着。你自己也用得着，你的亲人也用得着。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我的父亲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病危，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在呼吸机上。虽然现在因着神的怜悯，他现在还在肉身活着，但是我知道他在地上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我也想这个借着这样的一篇信息帮自己也预备好，帮我的家人也预备好，帮我的父亲也预备好，当然也是所有的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听到这篇信息和看到这篇信息的人能够预备好。这个话题非常沉重，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开始看的时候他就看不下去，不过他看完了之后他发现，哟，我还居然想早点去世了。所以大家耐心啊，我们相信靠着神自己的话语，我们可以一起来这个明白神在圣经上启示我们的关于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孩子们现在安静在您的面前，要来听您向我们说话，就请您自己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愿您自己裂天而降，将您自己恩典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虽然这个题目又大又难，但是主，您是创造我们众人的，您知道一切，您也是赐给我们聪明和悟性的，就求请您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的心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求请您自己恩待我们，让我们脱去世上的残累， 能够存着恭敬的心来聆听您的话语。孩子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个死的由来。死这个字第一次出现，事实上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这里说到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命令，简单到连三岁小孩都听得懂，也如果愿意遵守也可以去遵守。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亚当夏娃他们在吃禁果之前是不是必须要死的，就像我们一出生就注定要死亡一样。不是的，我看弟兄姐妹也摇头，对的，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里给的是一个命令，一个吩咐，亚当他可以选择吃还是不吃，吃的话必定死，不吃的话就不死。也就是说，死不是他们起初被创造的时候的生命的必然，而是他们犯罪堕落之后带来的结果。就像一个妈妈跟孩子们说，说你要不吃，不要吃太多糖，吃太多糖这个牙齿里面会长虫的。那虫当然开始不是他牙齿里面的，是因为他吃糖长出来的。同样事实上死也是亚当夏娃吃禁果之后在他们的生命中长出来的。就像一个健康的身体得了癌症，并且这个癌症比较奇特，它有传染性，所以传染到了他们的后代，就是全人类，所以全人类都落到死亡的阴影之下，然后死亡就成了我们生命的必然。如果亚当夏娃当初他们不吃禁果的话，不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是可以长远活着的。你可能心里在想啊，他也跟我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怎么可以不死了？如果你看创世纪，你会看到事实上在伊甸园里还有生命树，即使在他们犯罪之后，神也说恐怕他们伸手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长远活着。也就是说，亚当夏娃他们的血肉之躯可以靠着吃生命树上的果子长远活着。但是历史没有假如，他们做了选择，他们选择了吃这个禁果，所以犯罪堕落，死就成了他们生命的必然，也成了我们生命的必然。必然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几乎不敢相信神原来所造的人事实上是可以不死的。第二，我们要来分析第二个问题，就是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这个神吩咐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亚当知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亚当那时候还没看见过死，也没经历死亡，他所领受的启示就是神在这个命令里面所吩咐的。因为神这个命令是作为一个禁令吩咐下来的，所以他应该知道死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是神不喜悦的，可能也就仅此而已。我接着要问你，知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古往今来有很多很有学问的文人哲士对死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我们离开圣经，离开至高上帝他自己的启示，我们去看死亡的时候，不过是雾里看花，不过是盲人摸象。我再问大家，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神知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神是知道的，不然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了解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需要来看亚当夏娃他们吃禁果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神的命令是这么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也就是说他们吃果子之后的生命的状态就应该是死。有些朋友可能认为啊，这神只是威胁他们，我们做父母的经常这么干，对不对？说你这再不听话不给你饭吃了，还是把你赶出去了。但如果你这么想，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跟这个夏娃怎么说的？说你们不一定死，跟你心里想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但是我们知道魔鬼是不守真理， 他从起初都是说，就是说谎的。但神他是一切真实事的来源，他从不说谎。所以我们要想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需要来看亚当夏娃吃禁果之后发生了什么。这是在这个记载在创世纪三章七到十三节，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七，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亚当夏娃吃禁果之后，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觉得羞耻，需要遮盖，他们觉得神非常可怕，需要躲藏，并且他们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辩解。这是他吃禁果后面的一系列的生命的反应。我在前面的原来的有一篇讲到分析过，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不好的东西，都是亚当夏娃死了的表现。今天我们不是主要讨论这些经文，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说，亚当夏娃他们作为人所需要的食物，眼睛明亮和智慧，神在创造他们的时候都已经给他们了。因为神造好他们的时候怎么说的？看着甚好，对不对？而他们在这里吃禁果所得到的，如果你仔细去分析，他们得到的不过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及精神的骄傲，并且这些东西是以公然违背上帝的命令而得到的。本来需要靠着上帝一切的话语才能活着的人，却选择不听从上帝的诫命，而听从魔鬼的谎言，那结局就是死。这个是死的第一层意义，我们把它叫做灵力的死。也就是说，当人选择不听从神的时候，他就从神的恩典中坠落，他就与上帝这个生命的源头隔绝了。当人选择去犯罪的时候，他就已经不能顺从上帝，他的灵魂已经死了。圣经说我们在没有信主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亚当夏娃他们在吃禁果之后的亚当夏娃，事实上是可以形象的比喻成行尸走肉，是会动的死人。那神所说的死是否只包括灵里的死了？我们熟知的肉身的死亡，尤其是我们看得见的肉身的死亡，是否也是由吃禁果引起的了？虽然因着神的怜悯，亚当夏娃的肉身确实没有当即就死亡，并且他们后来活了，生儿育女，活了这个900多岁。但是如果你再看这个，你看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九节，神给人的肉身判了死刑，他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虽然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但是他若倚靠上帝的恩典，谨守遵行上帝的话，他可以在上帝面前长远活着，也就是说不需要归于尘土。但如今因为犯罪，他的肉身必须要通过死归于尘土。这样的一个审判也同样的临到了他们的后代，就是全人类。我们的肉身都有一个终结的时候，古往今来我们人不甘心归于尘土的命运。古时我们有秦始皇这个差遣500童男童女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现今 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谷歌公司，斥巨资研发抗衰老药物，号称说到2030几年能够达到好几百岁。但无论如何，人的肉身都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为什么？因为神不仅在伊甸园里给人判了死刑，给人的肉身判了死刑，他还派天使把守了生命树的道路。人类无论如何挣扎，也无法逆转神在伊甸园里的审判。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结局。因此神所说的死也包括肉身的死。亚当夏娃的肉身虽然没有立即死亡，但与神在这里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并不矛盾。为什么呢？中文可能看不出来，中文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动作。举一个例子，好像一个树枝，本来它是需要依靠树干提供养分维持生命，当它从树干上被砍下来的时候，它就开始死了，虽然它没有立即枯干，对不对？死这个动作已经开始了。同样，当亚当夏娃吃禁果的时候，死亡的过程就在他们身上也开始了，在他们肉身就开始了，虽然他们的肉身还没有一下子死透。因此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包含了灵力的死，也包含了肉体的死。当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说的这两个意思都有，就是任凭灵里已经死了的人埋葬那些连肉身也死了的人吧。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也与亚当夏娃一样，都经历了灵里的死。我们肉体的死亡自我们一出生就开始，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岂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我们岂不是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坟墓了？死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所以死那个动作已经开始了。那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的，就是说人的肉身死亡之后，是否人就不存在，就永远消亡了呢？我们不有话说说人死如灯灭，对不对？不，人死不如灯灭，神所创造的人不会永远的消亡，因为死人也是人，死是人的存在的一种状态，它依然存在。我们经历灵力的死，我们都还存在，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个真理的见证。我们经历灵力的死，我们每个人还存在。我们经历肉身的死，他的灵魂依然存在，我们的灵魂依然存在，等待末日审判的来临。在路加福音20章38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个活显然不是死的对立面，不然的话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没有意义了，而是说人是永远存在的，死是人的一种状态，而不是永远的消亡不存在。那你可能接着会问了，既然死了的人也会存在，那死来的人将来会如何呢？这里涉及到死的第三个意思。这个意思从亚当夏娃吃禁果之后的记载不容易直接看出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里面说到，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也就是说肉身死之后还有一次的死，圣经把它叫做第二次的死。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说我们的肉身在这个肉身死亡的时候已经归于尘土了，已经分解了腐化了，怎么还会有身体被灭在地狱里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8-29节想到我们可能要问这个问题，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人的肉身死了之后，灵魂依然存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人的身体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与自己的灵魂联合接受审判。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就是没有被神拯救的人，他们就扔在地狱里，在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是最终意义的死，也是永远的死。虽然从这个亚当夏娃吃禁果之后的记载很难直接看出来，这个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否也包括这个第二次的死，就是最终意义上的死。但是如果你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这第二次的死必定也是吃禁果的缘故，不然人为什么会要经历第二次的死呢？其实在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审判蛇的时候这样说，他也给自己留下了证据，说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在这里预言救主耶稣基督将来会借着死战胜魔鬼，救我们脱离第二次的死。好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神起初创造的人原来是可以不死的，死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并且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既包括了灵里的死，也包括肉身的死，更包括第二次的死。那这里下来，接下来可能有朋友会问，吃禁果的是亚当夏娃，为什么我们会死了？死的应该是他们，我们也死，是不是神不公平？神当然是公平的，因为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我们之所以会死，是因为我们是会犯罪的罪人，因为死是由罪生出来的，是罪的工价。全然圣洁的神他恨恶罪，他必须审判罪，只要你是一个罪人，你就必须承受罪的惩罚，就是死。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但简单的说，罪是指在我们的行为、言语、思想以及本性上违背神的律法。那你可能说神的律法都是什么？如果神的律法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想想你自己，对于这位造你、赐你生命的、爱你又愿意拯救你的上帝，你是否尽心、尽力、尽意爱了他了呢？对于同样带着神的形象你的骨肉同胞，你是否爱人如己了？如果你做不到这两点，你就是一个违背神律法的罪人。因为耶稣说过，律法和先知的总结就是这个，并且诫命中最大的也是这两条。作为一个基督徒，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神的道也不在我们的心里。大家对言语、行为和心理上的罪没有问题，但有人可能会问，一个人生下来是植物人，他没有能力行动、说话甚至思想，他为什么也必须死？这是因为我们的本性是罪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当这个植物人一旦被治好，有能力说话、做事还是思想，他的言语、行为一年里面就带着罪。这个罪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我们的本性里面来的。所以保罗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无良善。圣经也公正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人都是罪人，都必须承受罪的代价，都必须死。那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我们之所以，他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之所以是会犯罪的罪人，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缘故。你说的不错，罪确实是因为他们而进入了世界，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神不公平。神的造人的计划，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透过亚当夏娃来繁衍后代，从罪人生出来的是罪人。我们从神这样设计的方式得到生命，如果你对神这样的安排不满意，那你得把你的生命先还给神，然后再想一个方法，想一个更好的方法把自己造出来。如果你自己又没法想出更好的办法把自己创造出来，还要当神的教练，这个给神的创造指手画脚，说你应该这样造我，这样那样造我，那样的话圣经上有话回答， 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了？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了？”我想人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的，但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可以让我们不死。神差遣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但当我们愿意悔改认罪，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神就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使我们不再故意去违背神的命令，而是愿意从心里顺从神的旨意。虽然我们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和心里还带着罪性，但我们的本性已经被神更新过来。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从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一天比一天更像主的形象，就是因为他的本性已经被神更新。我们会慢慢长大，越来越有主的身量。作为基督徒，我们也知道，因为相信耶稣，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神的生命册上，我们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他特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并且他也会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会再来，他会最终彻底的摧毁死亡，因为近末了被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当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会复活，在新天新地永远与他同在，在那里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主耶稣的救赎替我们解决了灵里的死和第二次的死，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相信的，也是每个基督徒耳熟能详的道理。但主耶稣的救赎是否也替我们解决了我们肉身的死，这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在肉身活着的时候，在约翰福音8章51节说，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你相信这句话吗？还是像当年听到这些话的犹太人，认为耶稣是被鬼附的，是在胡言乱语？其实人是可以不死的，我们前面已经证明了，创造的时候，神创造的人在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人是可以不死的，即使犯罪堕落之后也是可以不死的。这个例子是圣经里面记载，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被主接去不见死，对不对？圣经也记载以利亚，神的大先知，他服侍了他的世代，与他的弟子以利沙正在行走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把他们隔开，然后以利亚就神旋风上天去了。那你有可能说，这是神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神将特别的恩典赐给了少数几个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刚才我们也读到了，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活着还在世上存留的人会被直接提到人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普通的信徒也可以不经历肉身的死亡。我们也知道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些人的肉身就是不经历肉身死亡的这些人的肉身，那毕竟是在刹那之间发生了改变，从必朽坏的变成了不朽坏的，从必死的变成了不死的。拉撒路死了的时候，耶稣对马大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然后 马大回答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的答案是几乎所有基督徒的标准答案，但我们的主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想在座的基督徒对这句话没有问题，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因为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我必复活。但下面这句话会有问题，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我也同样的问在座的每一位，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可能一下转不过弯来，我先分开跟你问，你是不是活着信的耶稣？你是活着信的耶稣，对不对？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相信你永远不死吗？那你可能会说啊，圣经虽然是这么说，但我们眼见为实，对不对？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个绝大多数基督徒真的是死了，除了我提到的刚才提到的那些特殊的例子啊，我们所看到的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到让我们不敢相信那看不见的真相。哪怕告诉我们这真相的人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哪怕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过来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哪怕他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因为他开了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了的人没有人能开。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主给我们说的不是真的，这个世界还有真的东西吗？求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真实。虽然大部分基督徒的肉身也会死，与不信的人一样，但基督徒的死与不信人的死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不信的人，肉身的死是神对罪的惩罚，人着肉身的死亡，神撤去他给世人的普遍的恩典，也将救赎恩典的大门永远的关闭，他们下到阴间受痛苦，等待末日的大审判以及将来地狱永远的刑罚。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肉身的死亡是否也是神对我们的罪的审判呢？是神对我们罪的惩罚呢？不是的，因为神已经使我们的罪都归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因罪而带来的惩罚，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就已经将他的百姓，就是所有信靠他的人，从罪恶里救出来了。因此千万不要误认为我们的死是神对我们罪的惩罚，因而恐惧战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是特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如果你信了耶稣你还怕死，耶稣基督救赎的有一部分功效事实上没有实行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不会因为罪的惩罚而死，但我们为什么还要死？因为从外表看起来确实好像没有区别，死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可能觉得太难以置信了，因为神说神使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死这么大的事，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神必定叫你得着益处。那死亡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你可能会问。在我看来至少有两大益处。第一个益处，神借着死亡使我们最后完全成为圣洁。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都会努力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知道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天父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我们天父是完全的，所以你们也要完全。但是扪心自问，我圣洁吗？我有尽心尽力爱主我的神吗？我有爱人如己吗？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配做主的门徒吗？但是感谢神，他允许我们的肉身经历死亡，他借着死来管教我们，真正的 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让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对于一个真的基督徒来说，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自内心的说，主啊，从今以后我可以尽心尽力尽意爱你，从今以后我可以真的爱你胜过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性命，从今以后我真的可以完全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你，因为那时候你不撇下也没有办法，对不对？肉身的死亡好像我们进入天堂之前要经历的一次手术，这次手术需要全身麻醉，并且要切除我们身体所有被罪污染的部分。治疗的目的是彻底除掉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无瑕无疵地进入天堂。我们要去医院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害怕，说怕医生误诊了，把不该切的切掉了，没病也给你乱切，还是手术出错误了。但是我们要经历的死亡这个手术，我们不用害怕，因为诊断我们的是上帝，他无所不知，所以他不会误诊。动手术的也是上帝，他无所不能，所以这个手术必定成功。经过肉身的死亡，我们失去的是必朽坏的肉身，我们得到的将是完全的圣洁。肉身的死亡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结束，而是完全圣洁生活的开始。当我们打开死亡这扇门的时候，你会发现永生会扑面而来。当我们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第二个益处，神借着死亡接我们回天家。大家都知道罗德的故事，他住在罪恶之城索多玛，圣经记载说他常为恶人的淫心忧伤，但是他却不离开索多玛，甚至在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还迟延不走，直到天使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出去。我们做基督徒的也好像罗德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世上各样的不敬不虔的现象，我们也心里忧伤，我们也为这些事情祷告，但我们却不愿意离开，直到神借着死亡来拉着我们的手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才发现离世归天原来是好的无比的。因为我们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在，我们息了世上的劳苦，享受永远与主同在的福乐。求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世上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我们的主耶稣他现在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也应许我们，他说预备好了就必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对吧？如果世界末日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到来，我们肉身的死就是神要带领我们离开这个罪恶世界的要过的红海。神要带领我们经过，我们下入海中会如走干地，那追赶我们的仇敌、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必要被海水淹死。如果主耶稣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来接我们，我们知道他是永不失信的，那肉身的死亡就是神要带领我们回到天家要过的约旦河。当我们的脚一踏到水中，水就会立起成垒，神会带领我们欢呼前往，进入应许之地，就是天国，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虽然魔鬼借着死亡来最后恐吓我们，但是那位使人死也使人活的耶和华上帝对我们这样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虽然绝大多数基督徒会经历肉身的死亡，但我们离开人世的本质，与以诺、与以利亚、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活着还存留的那些信徒们，没有本质的区别。这相同的本质，就是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们都会改变，成为完全圣洁，圣洁，我们都会归回天家。只是我们改变的时间比较长一点而已。而他们改变的时间是如此的短，短到你肉眼都看不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主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保罗在哥林多前说，15:51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睡觉在圣经里是死亡的委婉的说法，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虽然肉身的死亡对基督徒是有益的，他让我们完全圣洁，带领我们归回天家，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为死亡高唱赞歌，甚至想要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毕竟死亡不是神起初创造里面的，刚才我们已说过了，是罪带来的后果，并且是主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并且死亡带给我们的是真实的痛苦、悲伤和亲友今世的分离。我们应该为死亡忧愁、悲叹，甚至哭泣，就像我们的主在拉萨路的坟墓前一样。对我们个人来说，因为知道神借着死亡使我们完全成圣归回天家，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应当坦然无惧，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但同时我们又是基督的使者，当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不能擅离职守。我们在世活着要像保罗在使徒行传20:24里面所说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在今年年初，当我听到有两个基督徒意外的离世的时候，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说今世就于哨岗，神差派我们暂时在这地放哨，直到他呼召我们离开。我们既因肉身的限制、罪恶的残累、世界的诱惑而期待今世的结束，可以早日归回我们灵魂的故乡。但神既然喜悦我们在今世将他的光显在人的面前，因所受的苦难可以学习顺从，我们这自战的苦楚，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就在世上欢呼喜乐感恩的度日。神啊，你来决定我活着还是死去，哪种方式最荣耀你。因此我们不需要去担心什么时候死，也不要考虑怎样死，因为这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要做的是像保罗一样，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自己正在与死亡搏斗，我要为你祷告，求神赐你充足的信心，站立在神永不动摇的话语上，深信他必照他自己的应许与你同在。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必不怕遭害。如果这病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你要相信他知道你所行的路，他试炼你之后必如金金。 如果你要走这样的是一条去而不返之路，你也要相信，虽然这条路你从来没有走过，但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必在我们前头行。我们这皮肉灭绝之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求主让你能够刚强壮胆，不要被死亡吓倒，而是能够在信心里看见神要派你来，神派来的要接你回天家的那火车火马。你可以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你也可以祷告说，父啊，我信不足，求主加添。你更可以祷告说，父啊，我愿如一人死之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愿但愿我的死能够荣耀你的生命。虽然我们应当以欢欣期待的心情盼望自己离世与主同在，但我们对于他人的死，尤其是亲人的死，态度是不应该一样的，应该有一些不同。首先我们应该有真正的悲伤，不只是说圣经说了我们应该以哀伤的人同哀伤，与哀痛的人同哀痛，也因为天人两隔，我们与死去的人再也无法在一起生活，一起交流，一起更多的认识神，认识彼此，也因为他在离世前所经历的各种的痛苦。为亲友的离世而伤悲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不要搞错了。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当斯提凡死的时候，有虔诚的人把他埋葬了，并且捶胸大哭。对于信主了的亲友去世，我们的悲伤里面也应该带着喜乐，因为知道他吸了世上的劳苦，已经与主同在乐园里了。在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13-17节是我们最好的安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亲友正在面对死亡，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真实的爱心和悲伤，能够与哀伤的人同哀伤，能够恳切地为他祷告，就像为自己祷告一样。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可以让我们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他。但好多时候在这个时候，实际上言语是非常苍白无力，从人来的安慰已经没有多少作用，如果人已经来到死亡的边缘。求神赐我们智慧，知道如何带领他来到神的面前，让他能够真实地看见并经历那位以马内利的神，帮助他在信心里能够看见那位已经战胜死亡的主正在邀请他一起享受永生的盛宴，帮助他将盼望建立在那位长远活着的主的身上，而不是在人虚空无凭的安慰上面。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我们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如果我们逝去的亲友是没有信主的，我们的悲伤应该更加真实，更加沉痛。因为死亡不止隔断了我们今世的关系，死者也有可能永远的沉沦，再也无法因听到福音而得救。但我们也不要轻易地判断他们就是不得救的， 毕竟有像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到死前那一刻才悔改信主的。同时，我们也不要给人一个虚假的安慰，说死者一定去天堂了，因为我们可能是替上帝说谎的，并且也给活着的人一个错觉，以为我们在肉身还活着的时候，不需要赶紧信耶稣，逃避那将要来的刑罚。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也许对今天所听到的半信半疑，或者不以为然，但你内心非常清楚，无论你心里如何想，但你内心非常清楚，你没有胜过死亡的能力，因为你无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更无权掌管死期，与死亡的这场征战无人能免。你如果不信耶稣，必要死在罪中，并且死后且有审判，会要面临那将要来的永远的刑罚。不要以为我是在吓你，我是因为神的缘故，凭着神，凭着我需要对你负责任。我对你说，如果你若不信耶稣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但是我也请你不要绝望，因为那胜过死亡的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如果今天神借着他的话感动了你，你愿意承认你自己是一个必死的罪人，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你败坏那掌死权的，你愿意让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你现在就可以凭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他必赦免你的罪，因为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也必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他也必将你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并且赐给你一个不死的人生。让我们一起祷告。伟大全能的上帝，大而可畏的神，谢谢您今天借着您的话语告诉我们关于死亡的事，让我们知道不止我们人，你起初创造我们是可以不死的，并且也让我们知道死不只是简单的我们肉身的死，也包括我们灵力的死，更包括我们将来永远的刑罚，在地狱里，在地狱里永远的存留。但主，你不只告诉我们这个现实，也不只让我们看到这个现实，你更给我们开出一条路，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下，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赐给他们永生。主，还是谢谢您赐给所有在座的基督徒，就是那些愿意称为你名下的人，有着永远的生命，可以有着不朽的人生，因为他们遵守你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虽然我们的肉身有一天会停止工作，但是我们必不惧，我们不是惧怕，因为知道你要借着我们肉身的死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你要借着我们肉身的死使我们完全成圣，你要借着我们肉身的死使我们归回天家。在天父，求请您将这样的信心赐给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信的还是没有信的，让我们可以真的是靠着在主里面的信心向死亡跨胜，我们不是惧怕，我们可以真的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坦然无惧，并且真的是我们会发现死亡并不能动摇我们对您的信心。主，还谢谢您，也求请您真的是帮助开恩祝福在座的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虽然他们可能今天有好多真的是他们不能明白不能理解，但是上帝您是知道众人心的， 你也是真的是掌管我们每个人的脚步的。您将他们今天带到这里，听到这样的信息，不是偶然的。主，孩子知道你已经向他们伸出了您慈爱的手，您愿意他们转回，您整天招手呼喊说转回吧，转回吧，何必灭亡呢？主啊，唯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回转，回转到您的里面，享受那永远的生命，可以真的是不怕死的生命，也享受那在基督里不怕死的自由。谢谢你，孩子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